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王师，顶礼传承达人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向往见能早矣。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者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啊，就是讲这个大圆满潜心引导文。潜心引导文当中呢，现在讲共同加心里面的这个轮回的痛苦啊，轮回痛苦当中第一个就讲这个地狱痛苦。地狱痛苦里面前面已经介绍了这个寒地狱、热地狱、孤独地狱、金边地狱、孤独地狱的一部分。那么今天呢，就是还这个继续讲这个孤独地狱的痛苦。那么我们讲了这样的这个轮回的这个痛苦的时候呢，在座的各位道友呢，就是应该第一是以认认真真的去这个听啊，就千万不能看着啊，这个加心呢，就是字面上应该理解，字面上理解的话呢，好像自己修行也已经到位了，这种想法是这个不合理的。我们经常看一些前辈高僧大德的传记啊、历史啊，从中呢会了解这些大德的真实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就一步一步的按次第来这个修持，而且每一次修持的时候他们对这个三法的欢喜心，我确实是让人就是极为的敬仰。就我们上师如意宝的也是一生当中的这种这个行为呢，也可以就是做出一个标算，就是可以怎么说，因为上师一生呢，就所有的这个大事当中呢，就把这个讲经说法和听闻这个佛法，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一件事情来抓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传承弟子来讲呢，应该说是心中要这个时刻记住啊，就可以说是刻骨铭心，一定要就是反反复复的想啊。我们上师呢，就是虽然是一直众生的这个福报就在我们的这个说话世界面前呢，就是暂时实现这个圆寂，但是他的逢共为寂和他的一些这个传记的话呢，就还留于这个人间的。我们呢可以效仿，我们呢可以这个继续这个学习，继续学习的话呢，我本人而言也是多年以来就是接触这个传承的教法的话呢，始终都觉得是这个学习这个佛法和修行佛法呢，应该说是人生当中就是最重要的这个事情。所以呢，我们学院里面在座的道友的话呢，当然是各方面呢，就是对这个听闻佛法的这个意乐非常不错的。在这个城市里面的有些道友的话呢，我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就大多数的人来讲是应该是比较不错的。因为这个城市当中的这个生活的确是压力也非常大的，然后呢各方面的散乱的因素就多之又多，要面对许许多多的这个问题这样一来呢，确实是从中处处实践听说佛法并不是那么这个容易的事情。而有些人呢确实也并不是那么有这个客观的原因，但是平常就用自己的一些这个事情来影响别人的这个学法这个是过失非常大的。所以我在这里的话呢也是再次这个希望呢就这些包括一些组长一些这个辅导员一些这个负责人他们的话呢就经常因为自己的事情比如说我今天呢就是要参加一个什么会议呢，就是我就这个不空，我不空的话呢，就是我们组里面的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的学习呢，就放弃了，就是隔一天退一天呢。或者说是我个人呢，就是要出差，就是你们呢自己这个自学，就是一个月、半个月，就这种现象呢，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一些负责人呢比较多的。这些人呢，一方面确实也可能有自己的特殊原因的话呢，我们也不能这个。一概而论，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以不准来衡量是不行的。但是另一方面的话呢，你们也要可能想想，就是这个一天的课一天的课如果影响的话呢，的确是这个过失是相当大的 锅是相当大的，断了这个回民的，可以这么讲的。所以，比如说我今天呢，就是我不讲课的话呢，我反反复复的这个思维啊，我出去呢，是不是为私人的事情？出去的话呢，我如果去放生呢，如果去更大的一些利益众生的话呢，我就自己啊，就决定就是我今天不空，今天的课没有的。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为了就是自己的一些小小的这个事情呢，或者说是，今天我就身体不太好啊，就是没有那么严重的话呢，我都是从来的是这个关于这个上课这个问题上面的话呢，就是没有以这个小小的一些事情来就是把这个推来推去啊，就是没有这样的。我再三的这个考虑啊，应该是我今天要去的话，要么是实在我的身体就不行了，我不出去不看病的话，那恐怕是会不会倒下去？就是所以我自己呢，就是这方面有一定的这种这个观察。以后呢，就是猜下去，或者呢，就有这个其他的非常特殊的原因，以后呢才可以下去的。但是现在有些，这个外面就是菩提学会当中的学习的有个别的人呢，这些人的话呢，好像我们的这个上课的话呢，上也可以，不上也可以，而且这个全部是用助长一个人，就是像什么就做什么。如果是事件的一件事情呢，比如说你今天上班的事情的话呢，就是如果领导没有扣你的工资啊，或者是没有批评你的话，那你就过一天算一天也是可以的。但是学习这个佛法的印象呢，确实也是，不是那样的这个事情啊，不是那样的事情。还有呢，有这个特别，重要的一种这个因果在里面啊，因果在里面。因此，我们这个学院当中的话呢，有再这么大的事情的话，一般来讲，我们这个法师啊，就从来都是没有这个，缺课的啊，就没有去缺课的，就如果实在这个生病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呢，就我们现在就是极个别的法师就是听一两天课，就有这种情况。除此之外呢，我觉得这一点是就是上师瑞宝的这个加持和传承，所以我希望呢，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辅导也好，就是这个学习呢，就是以后也应该保持这样的这个良好的这个传统，包括这个外面的大城市里面的人呢，虽然不能跟我们这个寂静这个学院里面一模一样啊，就是完全是持之以恒的这个学习，就这个是对每个人来讲是可能有一定的困难，但有些小组还可以的。啊，有些做呢，就是完全都是，在一个这个学期当中，一堂课都是没有这个缺的，就是一堂课都是没有缺的，好多道友都是这样的。但有些小组呢，因为自己的这种见解啊，对相信因果各方面的这个定力不足的原因啊，就后来就是学的也是无头无尾的，可以这么说啊，就是这个，两三天学习，两三天就是不学习，就是随着自己的意了，这种人呢。是比较这个危险的，所以我今天呢在这里啊，也是就是特别的强调，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学习这样的这个前行的话呢，虽然我讲的就是是一半的，但是我所讲的内容确实是对每个人来讲是就是必须要知道的，一定要就是了解，就是非了解不可的，就这样的这种内容，因此呢，就是无论是你的这种智慧啊。或者是你的修行呢，你的境界再怎么样啊，这次我们这个系统的这样学习的时候呢，一定要就是，这个圆满传承啊，就是自己的话呢，不管是再忙再怎么样的话呢，我们学员也是好多道友都是这样的。啊，就好多道友的话呢，各方面的这个修行也好，文史也好，还有这个在这里的这个发心呐，包括自己的这个念咒语啊等等，就是有许许多多的这个事情呢。啊，今天一个道友跟我说，是这个加心也重要，文思也重要，然后那个发心也重要，就什么都想抓，但是什么都有时候是有点这个时间来不及。我觉得，很多人如果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发心的话呢，是有希望的。好像的反过来说，对这个修加心也没有什么兴趣，文思也没有什么兴趣，什么都压力的。然后反而这实践法方面呢，有一定的，这个兴趣啊、欢喜心啊、意乐啊，那这样的话，就这个人已经这个，可以说是就是趋向这个恶道啊，就趋向恶道，就是特别可怕的。因此呢，每一个道友啊，就是可以，这个，自己的方向呢，就是掌握在自己的这个手中，应该这个上去下去呢，就是关键就是在于自己啊。 因此呢，我们这个四宗道友啊，就是反反复复的这个观察。这次我们这样前行的话呢，也算是这个我个人而言有史以来是最广的，也可以说是这个以后的话呢，就是也不会那么这个广讲的。那么在座的这个道友的话呢。每一个这个每一层内容的话，应该就是详详细细的去这个思维啊，就是这样思维呢，应该说是有利益的，就是不会有什么害处，可以这么说。那么下面我们继续学习啊，就是这个前行的孤独地狱当中呢，就是讲啊，就今天就开始讲，大成就者汤东脚步在一块大石头上修七脉瑜伽的时候呢，结果这个石头裂开啊，就是变成了两半，然后里面有一只大的青蛙，身体上呢就是粘附了许许多多啊无数无边的这个微小的这些这个生灵啊，就微小的生灵在。注视着他啊，就是视视着他。然后他们呢，就是只看见这个青蛙呢，就张着这个黑洞洞的壳啊，就苦不堪言，就是非常这个可怜的。这是也是一个孤独地狱的。汤洞杰布尊者呢，是也是我们在这个藏地啊，就是尼玛派当中的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大成就者。就有些历史上说呢，就是他医治了100多位这个善知识啊，就是学习这个显宗密宗，获得了一切成就相，也这个开去了许许多多的这个复藏法，在整个藏地啊，就是实现就是种种的一些超这个超胜的圣者的就是种种这个相啊，就是圣者的种种相啊，包括他就是在整个藏地呢，就是。做了许多的这个铁桥啊，就是现在这个泸定桥的话呢，也是通过它的这个僧统力做的，就是总共有58座桥吧，就是58，然后各个非常关要的地方呢，就是修建了香木的这个佛塔啊，就是香木的这个佛塔。后来呢，就是说125岁的时候，就是实现这个圆寂，但是也有他的这个幻化身呢，就是到。至今为止啊，就是经常这个各个地方呢，就是会这个出现的，就是是这样的一个特别了不起的，就是大德。那么他当时这个修这个七脉瑜伽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大盘石里面，就是因为他的通过他的这个功夫啊，他的这种修整的话呢，把这个大的盘石就是已经裂开了，裂开之后呢，就是里面有一个这样的这个青蛙啊，这个青蛙呢。就是实际上是这个孤独地狱的，然后弟子们就是问就是上师就是这是怎么一回事？问这个汤洞杰波上师就是这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上师告诉他们就是说是这个众生的前世是一个做血乳供养的上师就是做这个血乳祭祀的血乳供养的这样的一个上师，所以。从历史的传统上看呢，就是藏地也是的确，以前呢就是受这个奔波的这个影响，又这个血肉供养的这种这个不好的这个传统，好像记得莲花生大师来到这个藏地的时候，国王持中德政也是说，就是现在我们藏地的极个别地方呢，有这个血肉这个供养啊。就是供养本尊啊，供养上师啊，这种这个现象呢，就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莲花生大师非常这个不满的，这个语气说啊，就这种这个教法呢，就是应该让无量无边的众生堕入这个金刚地狱的，始终是不能就是得到解脱的。而宣讲呢，许许多多的这个过失啊，关于这方面，以前我翻译过的这个《杀生营救国幻》里面，就是应该。就是莲师和这个持中德政国王就是对话，就是做这个血肉供养的，整个的这个危害啊。今世如果血肉供养的话呢，来世变成这个什么恶鬼啊、厉鬼啊，还有一些这个凶恶啊，就什么那个这个凶神啊等等，就是关于这方面的历史呢，就是也确实很多的。所以自从那个花智仁波切和还有前辈的一些其他的大德出现以后，的话呢，藏地许多地方的这种这个血肉供养 就断掉了啊，就是但是现在就是像那个靠近呢，就是靠近这个内地，就有些地方的话，那就是还有有这种情况啊。以前我去过一个寺院里面，它附近的村落当中的话呢，他们每一次过年的时候，这个杀猪，然后这个供神的也有，还有一些人这个死了以后的话呢，就是杀猪啊、宰羊啊，然后呢就是大家这个集聚在一起啊，就是说是是这是对这个亡者的一种这个会向啊，就亡者的一种会向啊。我看我们这个汉地的话呢，就是也确实现在人类已经就是迈向21世纪，就是这个脚步迈向21世纪。可是有些偏僻地方的这个传统的话呢，还是有着特别不好的传统迷信啊，就传统迷信。听说好像现在汉地有许多地方呢，就是也有做一些，就是比如说人死了以后的话呢，一定要你就是再杀，就是一头猪啊，就一头猪。然后这个猪呢，就是越吠越对这个亡人有利，有这种这个说法。其实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一种愚痴的邪说啊！记得那个《地藏经》当中呢，就是也是有的啊，就是说是这个如果对这个亡人的后面呢。就是造了这个杀生当，就是恶业的话呢，那么不单是对他施好这个利益都没有，而且呢，就是对他的这个危害性相当就是大的，甚至他将来就是投身到转生到一些山区的时候呢，就也不能就是获得真实的这个快乐，就是自由自在的投身当。因此，我们，这个通过这样的这个虔信的学习以后呢，一定要就是以后啊，就是各个地方呢，就是断绝一些就是非常不好的一些习气啊。以前我看我们在这个95年的时候，在这个成都都江堰郫县那边呢。郫县里边，上师如意宝当时生病，就是有一个叫国际大都会，就在那里，就是住了大概是好几个月啊。好几个月的时候，有一次是我都看见，就是他们，有一个家人死了，就是死了以后的话，那就是好像那个，就把他的尸体带走的时候，那就是又带着一个公鸡，就是带着。然后我当时问，就是他们说是对这个逝者啊，就是对死人，就是一起，就是把他宰杀的话，那就是说明，就是这个森林的话呢，就是配这个亡灵，就是渡过这个难关，就是有这种这个说法，就是非常这个愚痴的一种这个瞎说。所以我们在座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出家人和居士的话呢，可能我估计就是身边呢，就是有很多这个非常愚痴迷信的一些行为。就对这个家人死了，或者是对这个亲朋好友死了以后呢，我想我们对他，虽然就是可能做不到就是很多这个有意义的事情，但千万也不要就是做一些对他是真正有害的这个事情呢。那这样的话，这是特别，就是这个不盈利的啊，就是不盈利的这个事情。所以说，我记得以前在那个这个《法句譬喻经》里面啊。就是有一个国王的这个故事，就是也是这个做血肉共生呐，就是特别有过失的这个公案。那么也是说是有个国王呢，就是叫做是这个禾母畜啊，就禾母畜就是和平的禾。那个国王呢，就是他生长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就是没有这个真正的佛教。然后呢，那里就是歪道，就是极其猖狂，就极其兴盛。然后他就开始信仰了这个歪道。后来有一次呢，就是他的这个，就是母亲呢，就是这个母亲呢，就是生病，然后寻找了许许多多的这个医生呢，就没有就治好，就是实在是这个无济于事。之后呢，就当地比较出名的这个外道的这个婆罗门，然后他就请求了200个这个婆罗门，就是看有没有这个办法。而婆罗门呢，就是对他出的主意是什么呢？你在短暂的时间当中啊。就是100个这个不同类的，这个畜生，还有呢，就是有一个这个小孩，就是人的这个一个小孩。那么这101个众生的话呢，到就是某某一个偏僻的地方呢，就是把它全部宰杀，就是做这个血肉供养，就是供生这个祭祀。供生祭祀的话呢，说你的。这个母亲呢，就是会有这个好转啊，就是这个他的病呢，就是会好的。 国王就是短暂的时间当中啊，就是处处，比如说大象啊、牛啊、羊啊，就是各种不同的这些这个众生呢，啊，他就全部集聚，然后到了这个时间呢，就赶到这个外面，就从东门出发，就过去。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所有的这些众生呢，就是都是这个痛苦哀嚎，然后人们也是看见这种这个苦不堪言的场面之后呢，就极其的伤心。就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说是天地震动吧，就是佛陀也是在世的这个时候，佛陀就知道这个情景之后，同时呢，就是度化他们的这个因缘这个成熟啊，然后佛陀也是来到这里，来到这个过家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路上碰到了那个国王，问这个国王你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呢，国王就说这个按照婆罗门的这个语言呢。我准备呢，就是把这所有的，这个众生啊，就是全部都就是宰杀。后来就是佛陀呢，就是告诉他，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这个宰杀他们的话呢，就是对你的这个母亲呢，就是不一定是有利的啊，就不一定是有利的。他讲呢，就佛陀就是告诉他，人们如果要想这个获得这个谷子的话，那就是你需要就是播种。要获得这种这个财富的话，那就是需要这个布施；获得常熟呢，就是需要这个慈悲啊，就需要这个慈悲；要获得智慧呢，就是需要这个勤学啊，就是这个勤学。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这几个关系啊，就是因和果的这个关系啊，因和果的关系。如果你相反而做的话呢，那就是不可能就是获得了真实的这个利益啊。就佛陀最后呢，就是说是说一个偈颂啊，就是说是这个如人数百岁，勤使天下甚啊，就如人数百岁，勤使天下甚。想嘛用偈颂不如信一次啊，就不如信一次。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是如果人呐，就是数100岁当中的话，那你勤勤的，就做各种各样的这个杀害众生的事情来，就是祭祀这个天神，天下的这个天神，像马，就是什么各种这个动物都给他供养的话呢，那就没有这个任何的意义，不如呢，就是你做一次这个慈悲的善事啊，就是做一次。啊，就不如信一善，那信一次啊，就是慈悲的一件善事的话呢，那么这个功德啊，就是会让你的这个病人也会长寿啊，或者说是你自己有什么样的这个愿望的话，也可以这个如愿以偿。他说完之后呢，就是佛陀的身体也是，就是放大这个光芒。然后国王呢，就是真的这个起了就非常大的信心，因为他的这个信心和欢喜心呢，就是最终啊，就是他也是获得了这个圣者的果位。以这个缘起呢，就是他的母亲呢，也是这个，就身体已经这个好了啊，就身体已是好了，同时刚才那个就是500个这个婆罗门的500个。就是给他出主意的，我200个婆罗门吧，200个婆罗门的话呢，都这个跟着这个佛陀而这个出家，跟着佛陀而这个出家，后来就是国王也是以这个欢喜心来，以这个佛法来，就是治理整个这个国家啊，就治理整个国家，所以这是这个佛经上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例子。所以我们现在实践当中呢，有些人真的就为呢就是获得长寿啊，这个杀害这个众生啊。比如说有些人，说你的这个孩子啊，就是为了就是这个白，不是就是什么，就身体健康啊，就是什么杀鸡杀羊，就是把这个炖骨头啊，炖什么肉啊，就是让养它，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有些病人的话呢，就是为了就是他的这个身体呢，就是杀害有些众生，那这样反而呢，就是自然而然你对他制造一个另一种缘起，肯定不会有这个就是无病就是快乐，无病健康不会有的。因此我们在座的有些道友啊，就是包括这个有些人就认为自己要这个成就是获得这种这个比较怎么说啊？就世间当中有一种这个就长命百岁的话呢，就是。就是用一种杀害众生来，就是得到，就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啊！就前两天我，说的，就是世界上就是最这个长寿的人呢，就是250这个6岁的人呢， 就是实际上是他是这个吃素的啊，就吃素的。的确，我们佛教徒当中为什么是这么多的这个告例呢？都是弘扬佛法也好，就是利益众生，就是很这个顺利的。他们为什么呢？他们应该就是有两种缘起，一种缘起的话呢，就是心怀慈悲，就是不害这个任何众生啊，就是为了就是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这种利益呢，就是从来都是不会这个杀害任何众生，甚至也不损害任何一个众生的汗毛。就是可以怎么，就是有些大菩萨这样的，这是一种这个缘起。还有一种缘起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享用的这些这个食品的话，应该说是非常这个清净的，而没有这个众生身上的就各种各样的就是特别，就是不好的这种疾病呢。就以种种的这样的这个因缘呢，佛门这个当中啊，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这个阐述者？我自己就是推测的话，那就是也应该这样的这个原因，就是所以说啊，佛陀呢，就是在这个关于这个吃素方面的一些功德也好，摄入的一些过失呢，就是能数入能切尽里面呢。入能切尽是，其实，这个佛陀当时到能切国去，然后宣说这种法，以后就取名为是能切尽，入能切尽。那么这个能切尽里面呢，就是大量的这个宣说就是世俗的这个过失。所以我们何学者呢，如果真的是看了这些书以后，你学了这些书以后呢，不说这个为众生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的话呢，也会这个坚持吃素就我以前那个写《藏密素食观》里面呢，就是也应用了很多的这个一些藏传这个佛教的一些高僧大德们的教言就是也同时呢，就是应用了一些涅槃经啊、如能切经啊，还有那个其他的一贯这个佛经和论典里面的一些这个教言，就是我记得当时有一个米拉日巴的救护这个众生的一个场面呢，就是很感人的就是当时看到有一个宰杀这个羊的时候呢，就是他肠子露出来掏出来，然后呢就是向弥勒日巴这个求护，让弥勒日巴呢就是也对他这个加持对他这个念经呢，但后来就是虽然已经失去了，然后通过这种事情的话呢，就是让这个热琼巴尊者也是看见就是杀害众生和众生这个吃血肉的这种事情呢，就是非常这个反感。有些高僧大德呢，就是遇到了一件事情呢，他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很容易这个改变的，很容易改变的。而我们世间的这个凡夫弟子的话呢，好像是贪嗔痴方面的一些这个场面也好，一些话语呢，大家都是兴致勃勃就是什么都是就是这个深入人心。就别人就是唱一个牛心歌，你就马上会唱的了。别人呢，就是做一些，这个事件的一些情感方面的什么故事就是一些电影呢，就你马上就是可以这个记得清清楚楚的。而这个佛教方面的，非常对自己的这个乃至生生死死有利的、有帮助的这些这个情节的话呢，就记完了以后忘完了。所以我们这个末法时代的时候，很多众生呢，确实有很多不好的这个地方就好的这种善根和习气呢，除了个别人以外，就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向往解脱的，我们都是这个趋向这个涅槃道的人就不能呢，就是因为自己的习气烦恼很重，就是而这个随遇而去，就不能这样的。一定要每一个人呢，就是维护自己、保护自己，要就尽量的这个心之善法方面去。我们也不能抱着像以前的这些这个圣者一样的就是所有的这个罪业呢，就是一点的是什么，就所有的罪业呢，一点的是不会就是造的。虽然做不到这样的，但是每一个人每天都是自己就尽心尽力的就是用一部分的时间呢，就是用于这个修行方面。逐渐自己心开朗的话呢，那外境呢，就是应该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困难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就是讲那个虚入供养的时候，大家呢就是也应该就是对各方面就是经常观察，就是这个学习佛法之后呢，就观察身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下面就华智仁波切做了一个分析，就是在当今时代，相容虚辱的喇嘛随处可见就是因为当时，华智仁波切在世的时候，藏地也确实交通各方面的，像现在那样的这个蔬菜就是这些这个生活用品也不太多。然后呢，的确我原来也是在 这个藏民俗观里面所写的一样的，就是在这方面呢，就是有些传统上看呢，就是在这个藏传佛教里面呢，就是有一些关于这个相濡习乳方面呢，就没有这个像汉传佛教那样这个情节。正因为这样呢，如今也是就是受到了很多的这个绘本啊，就是受到了很多的这种制止，让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些大德们呢，遣阻这些这个。疑惑啊，就牵住他们的一些，这个不理解的话呢，就是也有这个相当的困难。因此，我们在座的很多的，这个学习藏传佛教的人的话呢，一定要就是关于这方面呢，就是值得注意。就是我们学院呢，就是也是要求，这个凡是学院里面的这个所有的汉族四宗弟子呢，就是，就长期的就是要这个吃素，这是多年以来就是给大家规定的，现在是也是非常这个好的。那么这样的传统呢，就我希望呢，就是我们不仅是一个佛学院。就在这个藏地的很多高僧大德也是逐渐逐渐就是接受啊。刚开始的时候呢，恐怕很多人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希望就是汉地的各个这个传承上师们的弟子呢，也要就是深思思维啊，就是如果你的上师也好，包括你的一些道友啊，就经常这个相濡习乳的话呢，看这个对整个佛法。对上师的事业，对我们的这个修行是有利还是有害的？有些人的以前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呢，就是说这个开虚啊，就是没有什么事，不会有过失，上师开虚就可以，上师加持就可以，你随便吃肉，但这种说法呢，现在就是好了一些，就虽然有些上师呢，就是在先贤上师还继续呢，就是享用这个血肉，但是呢，并没有特别的这个公开。然后弟子们呢，就是并没有就是公开的，就是说是我们上是开虚的，我们现在是可以吃肉的。那么这样的这种话题呢，就并不是特别的这种明显就这一点也算是一个进步希望呢以后应该就像这个汉传佛一样，完全是吃素的话，恐怕就是现在藏地的很多寺院的这个上师也好这个僧人的话呢，就是暂时有一定的困难。但是这几年以来呢，因为这个学院和还有各个地方的这个一些大德们和上师们的这个教研呢，就是影响比较大。就是现在不像这个前十几年，十年前那样的这个有些这个大德们就是来到这个汉地也好，很多居士们的话公开的，就是到一些汉传佛教的寺院里面，就是说一些特别难听的话，就是那么就是这种情况呢，就是现在越来越少。就应该我们对众生、对修行有利的事情呢，就发扬这个光大。他这里呢，花枝仁波切也描写，就是藏地就是有些是比较愚笨的这个施主呢，给供养这个上师呢，就是血肉，而这个血上师的这个习气呢，也比较这个深厚，然后呢，就是享用这个血肉这种这个事情呢，应该说是非常不好。他这里就这样讲的：每当施主们在上，就是这个旁飞提旁的这个样子，膘肥体旁的样子，在这个阳和或者是脾脏等内脏里面撞上了血肉，放在脊椎骨的筋肉上供养这些上师和这些喇嘛就这里喇嘛是指的上师圣人就是这个意思。按这个传统的话呢。尤其是在那个失去那一代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瞻仰遗骸就是他的肠子或者说一些喉咽就这些里面就装一些血肉，然后呢就血肉放在那个脊椎的这个肉上面，就是然后供养这些圣人，他们也什么拉起皮胆呢，用就是这个皮胆呢就是摔到这个头后就是摔到头后，然后。接着就像是掩耳盗铃一样，津津有味的吮指里面的这些东西就是他那个不管是如唱着也好，就是把这个就像这个小孩这个什么这个吮指一样的，就是就吃着就津津有味的这个吃着，又从怀里掏出一小刀，慢慢悠悠的吃着外面的这些肉，不是刚才那个放在筋肉上面嘛？然后他把这个肠子这些的全部吃完了以后呢，就是这个筋肉上的这个肉就是就慢慢悠悠的就开始这个吃。 当包餐完毕的时候，嘴上也是有礼仪的。徒弟也是热气腾腾，因为就吃的比较多啊，就是，兼职时这个餐前呢，就是判若两人，已经称了红光满面，安熟阔朴的形象啊，就这是，这个有些人这个吃肉啊，就是就写得很清楚了啊，就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也是这样的，在这个饭馆里面呢，也是这种这个，形象呢，就是稍微改变一下就可以了啊，就我们看到每次都是这个这些餐馆里面呢，就有多少个这个众生呢，就是杀害多少个众生呢，就是吃掉，就这方面呢，应该就特别相同。 那么今生这样肆无忌惮的用血肉的人们，那么后世呢，就是要用自己的身体来偿还血债，啊，就偿还这个血债。到那时候，孤独地狱不堪设想的大的这种孤独呢，会攻合着他们的，啊，就是，因为今生当中呢，就是如果我们就是大量的吃一些其他众生的这个肉啊，那么，在我们的后世呢，就是的确也是会转生到这个孤独地狱。 我们在座的很多，出家人也好，在家人啊，以后呢，就是真的是大家就是，如果各方面因缘条件具足的话，那就是，哪怕是就是断一年的这个入世啊，就是也有非常大的这个功德啊，也有非常大的这个功德，然后这个居士的话，那就是一年一年的慢慢慢慢，如果实在是，就是这种长。 常素啊，就是吃常素就不行的话呢，那么尽量的减少入食，对你的身体也是有好处的。然后逐渐对这个入食的这种贪婪呢，就是会这个慢慢慢慢会减少啊，就这一点，很重要。否则的话呢，我们用这个血乳来这个偿还。 确实有的。以前韩传佛教也有这样的，有一个唐代的时候，有一叫做是化心这个法师吧，就是他写的一个叫做是这个师门自净录啊，就是释迦佛的这种门下的弟子呢，就是自己找自己的这种镜子一样的，他就这样的一个这个一部啊，就是应该在《大藏经》里面吧，就是有这么一本书。 它里面呢，也是讲呢，就是以前有一个禅师，这个禅师呢，就是怎么说啊，就是他这个修行呢，就是并不是这个很好的。后来就是他开始就是欺骗有些施主，就是一直呢就是享用他们的这个食物啊，就是包括一些这个可能入室啊，就是这些都有吧，就是就享用就是很多年了。很多年以后呢，就是后来就是他已经死了，他死了。 没有多久呢，就是在这个他的施主的园子里面呢，长了一个，就是那种，怎么说啊，就是那种这个菌子啊，就是那种，这个比较柔软的那种软菌，就是一个菌子。那个菌子的话呢，就是跟这个，这肉没有什么差别。然后他们呢，每次的死就是就砍下来，就是吃，砍下来吃完了以后呢，又开始睡着长起来了。 就是一直很长时间呢，就是他们全家的大大小小的人呢，就欢喜如狂，就是都这个享用这个菌子，就是一直吃着，一直吃着呢。后来他的这个邻居呢，就是生起叹息啊，确实是他们好像用之不完呢，就是这么好的这个菌子，就是在这个院子里面。有一天晚上呢，就是他们也来抢这个吃，然后准备就是偷啊。 就开始，就割那个菌子，割那个菌子的时候呢，就是菌子的当中啊，就是发出一个声音啊，就是说是，你们为什么要割我的肉啊？我没有，就是欠你们什么啊，就没有欠你们什么。然后他们就很害怕，就是就给他问，就是到底你是谁，你是什么什么原因？后来他自己说是我是这个以前的萌萌禅师，因为呢，我在这个施主家里呢，就是就享用了很多这个新菜，就享用了很多新菜，我自己不没有这种资格的时候，就享用了很多的这种存在。但现在呢，我只有用自己的这种血肉来这个偿还。 啊，就血肉来换他们，然后呢，就是让这个邻居呢，就是能不能你们给帮我呢，就是换一些这个菜物，这样的话呢，会减轻我的痛苦，甚至呢，就是可以了断这种关系。然后他们听到之后呢，就是也非常害怕，害怕以后呢，就一方面把这个事情呢告诉给这个主人家，同时呢，就是他们也是好像一拜寿命还是多少，就是就给他们。
财务课还是有点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寺院里面呢，就是在这个这个关于菜餐方面，按照这个毗那耶经里面就所做的那样啊，就应该是这个大家供养僧众的财物和供养这个经堂的供养，什么佛性、佛经的，就这些应该这个分开的。我看见有些寺院呢，现在就是好像信众就是特别就是多的这个供养之后的话呢，身边有一个和尚呢，就是做这个决定，就是这是特别可怕的事情。我希望我们这里也是以后肯定有很多的这个大法师啊，什么方丈啊、智克师啊，就一个人一座寺院呢。那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就是把这些这个财富呢，就是用在这个三宝上面，就是不能呢就是用在就是私人的一些亲朋好友啊，就是一些私人的这个关系上面，就这个是很关键的。同时呢，就是如果要用在这个其他方面的话呢，要僧众商量，就是这个戒律里面一再这样讲，僧众的财产呢，就是通过这个僧众来这个决定的，而个人呢，虽然有这个权利，但是呢，你不能就是自我主张，否则的话呢，就是受这个因果报应的，因此，上师如意宝以前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学院当中也一直这样讲，所以我们现在财务课啊，就是要动用任何的这种财务的话，那就是要这个僧众共同这个商量。啊，就共同啊，这个商量，否则的话呢，确实是这个国宝是非常这个严重的。我看到有些寺院里面，现在是在这个包括有些汉传佛教也好，藏传佛教极个别的没有学过戒律的有些所谓的这个上师啊、方丈啊，他们的话呢，自己啊就把寺院里面的钱呢，好像自己的一样的。啊，就是今天买什么车啊？就今天就是这个给什么这个领导啊，给哪里这个什么救灾啊，就当当就是一句话就开始把这个几百万呢，就是几千万都是开始用啊。那这个在因果方面的话呢，就是的确并不是我们光是这个就私人的话呢，你想说什么就可以了。集体的这些财产呢，就是一定要值得这个注意啊，就要值得注意。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个白衣经和还有这个仙玉经当中呢，就关于这个寺院方面的一些这个出家人呢，就是在这方面，这个公案比较多的这个原因呢，也是这样的。下面也是一个公，就是所以说呢，就是如今，作为作佛，释迦尼若的这些官员们，要向导这些弟子啊，举止言行也应当孝行谨慎啊，就有权利的法师也好，有权利的这个官员呢，有权利的这些，这个人士的话呢，那么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一定要就值得注意。就值得注意，你不能因为是哦，我有这个权利，别人不会说什么，然后我自己像什么就做什么，就这是确实在这个因果上呢就不行的。尤其是我们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肉眼看不见的还有一个地狱啊，就这个地狱的话呢，我们人间最害怕的就是监狱啊，就是监狱。但是跟监狱相比较起来的话，它的确却不是这样的。就是因此呢，我们一定要就是向导就是上面就是不是所讲到的那种就是刚才也讲了有些不好的这个传统的话呢，我们现在一定要想尽办法就是改掉。就看听说我们这里有些道友的这个家乡的话呢，现在也是刚才前面所讲的一样的，就是做一些这个入室的这个祭祀啊，就这个是特别不好的。看有些汉地的离室的话呢，就是以前都是确实有这种现象啊，以前那个应该在商朝的时候吧，就商朝的时候的不仅是动物和人，这个其他众生也要做祭祀，还有那个人啊，就是人也是有这个祭祀的，就是当时好像有，是左传还是在哪一个历史书里面写的，就是说是这个人祭祀的时候主要是这个男人为主，印度也有这样的这个传统，但荷兰呢，就是这种传统逐渐都是已经隐没了，但这个像孟子啊、孔子啊，就是在那个时代的时候呢，他们觉得是主要的这种祭祀的有，六种。什么这个牛啊、羊啊、马啊，还有这个猪狗，还有谁啊？鸡是吧？是不是鸡啊？你们已经学好了，就是肯定。所以真的这个呢，就是一定要，就是以后就是把这些传统啊。 不好的这些传统的话呢，要这个灭绝，就是要就是断掉。我以前好像在悲惨世界还是在那个书里面用过一个叫做是中本七经呢，就中本七经是东汉时期的，就是两个人这个共同翻译的。那么这里面说了，就是说是这个杀生次是不得欺负。啊，就是不得欺负天神，不使杀者得罪。天神不使杀者得罪，就是这个，如果我们杀生弃死的话呢，就是绝对不可能得到任何的这种快乐啊、福报啊、财富啊，就一定都是不会得到的。而所有的这个世间的这些这个喜欢散发的这些天神的话呢，全部都不会喜欢的，不会这个去使用的。只有这个杀者他自己呢，就是得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罪业。啊，就这种传统的话呢，让我们很多的一些知识分子也好，就是其他人的脑海当中，如果去没有断掉的话呢，就是确实是对这个人类啊，就是会出现就是各种的这个地水火风的这个自然灾害，同时呢，对自身来讲呢，也有许许多多的这个障碍和这个危害。因此，我们在座的道友啊，我经常在想啊，我们现在这里的很多道友，有些是出家了，有些是已经受了这个俱舍戒。可是呢，你在这个寄生当中啊，就是恐怕是造了很多的这个恶业，有些是以传统这个引起的，有些是以自己的无明愚痴，有些是以贪心这个所致，有些甚至这个以嗔恨心呢，比如说我杀害别人啊，就是我这个不说什么大的，这个人与人之间杀过别人的，但是你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这蚊子咬你的时候，当时你用嗔恨心来开始，就是把它这个灭掉啊，就是有这种情况的。所以我们这些罪业呢，在临死之前呢，就是的确要这个好好的这个忏悔。所谓的修行的话呢，在这个心里面就是有一种，滋润啊，就是就比较这个如何的一种感应。这个很重要的，我们跟修行呢，我前两天所讲的一样，跟这个文学的这种这个研究呢，就是完全是不相同的。而文学的研究呢，就是他要知道这个层面就已经可以了。而这个修行的话呢，每一次我们看到这个一段文字以后的话呢，这文字里面的这些内容呢，就是翻过来，就是不是让它放在这个书本上，翻过来就是在自己的内心当中呢，就是去这个寻找。以前我犯过没有这样的错误啊，以前犯过错误的话呢，那我想办法就是把这个怎么样，就是能得以这个忏悔的。然后以后呢，在我的人生道路当中呢，会不会犯这些？如果要犯的话呢，我怎么样就是妨碍它？我怎么样就是制止它？就应该在这方面就是想办法，这就是修行人。其实我们实践当中的，不管是寒地也好，藏地也好，很多高僧大德。大成就者的话呢，他们都是经常有这样的控制能力，而我们这些，始终都是扭转在轮回当中的人呢，就是随波逐流，随着外面的分别念，随着外界而转，啊，从来都是没有这个衡量过自己，要求过自己。即使有时候看见一本好的书啊，就是一个上师开导之后呢，就暂时就是一两天当中呢，就是有一点点就是改变，完了以后的话又恢复到原来的这个状态，也是跟以前一模一样的，无我不作的。那这种这个做法呢，就不合理的啊，我们不可能是永远。的是一个上师呢，就是拉着棍棒护着你啊，就不可能的。我们这个读书的时候也是读幼儿园，就是毕业了，就是再不可能到这个幼儿园去读啊。读这中学、小学都是读完了以后就你不可能去。我们读一个辅修员，一直一个上师也是肯定是有一定的界限呢。啊，就有些是可能有福报的，就是一直二十年，就是十年就有这样的。有些的话呢，就是五年、六年，甚至有些呢就是一个月、几个月的，这种也有。看到以前的一些高僧大德们的传记，有些有缘的甚至一制止一恒呢，基本上短暂的时间当中的这些发扬呢，就他的终身一辈子呢，就是会这个受用的啊，就会一辈子的用的。所以呢，我有时候感觉到就是不一定是你一直时间越长越这个就是获得这个成就快啊，就有些人都好像一直的时间是越来越长的，已经麻木不仁了，就好像觉得是啊。这个上师都是天天都是在那啰啰嗦嗦，没有什么的，我还是做我的这个事情吧，就是开始在那个锅里面就是炒菜啊，就有没有？现在我们无线话筒里面有些人都可能会正在炒菜，现在听着了，害怕了，开玩笑，有可能啊。 下面就是说这个王喜啊，师尊在世期间所住的城中有一位屠夫，晚上所持不杀戒啊，就不杀生的戒，白天呢，他就打开戒杀，就杀戒。当他死亡以后，转生到孤独地狱当中去了。然后他受的这个报应是什么样呢？就是夜晚居舒心惬意的这个美妙的宫殿当中啊，有四名化着造盏的美女供奉这个饮食受用，快乐无比。到了白天的时候呢，埋葬呢就是变成了燃烧的这个铁屋，有四名美女就变成了恐怖的花斑扎射的这种恶狗来啃食他。啊，就是这是也是一个孤独地狱的状况，就是这个情况呢，我们在这个经图法当中呢，就是也给大家就是讲过的。然后还有一个邪淫啊，就是一个邪淫在白天呢，就是他这个数次不邪淫的戒律，而晚上呢就是行持这个非法。那死了以后呢，也同样就是堕入到这个孤独地狱当中去了。与前完全相不同的呢，就是他白天就是尽情享乐，而晚上的话呢，就是禁食这个苦啊，就是这个，因为我们受戒啊，受有些白天晚上的就短暂的这种戒律呢，就是确实有很大的这个功德和利益。这些都是以前那个周星杰尊者啊，就是他是这个亲眼目睹的真情真事。然后在一座环境优美的优雅的寺院里面居住500个这个比丘，然后每天中午呢，就是他们祭那个这个坚决祭宗呢，就是僧宗供在的这个时候呢，立刻把这个金堂呢就变成一个燃烧的铁屋，而他们的这个钵盂啊、碗呐，所有的这些餐具呢也是变成了这个金器，然后互相呢就是开始这个争执殴打啊，就是互相争执殴打，然后他们的这个供在的时间完了以后的话呢，又恢复到原来的这种状态，各自都分开，而且呢，就是他们尽情享用这个快乐。这是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迦舍佛的时候啊，就是以前这个迦舍佛的时候呢，就有500个这个比丘啊，就是当时中午的时候呢，就是在供在一边供在一边呢，就是他们开始这个争执不息啊，他们就是互相的这个争论啊，等等，以这样的这个一宿过报啊，就是先前的，就是一宿过报先前的。所以我们以上的八种这个热地狱，还有这个八种寒地狱，共有16个，再加上呢，就是有禁鞭地狱和这个孤独地狱啊，就是合进起来的只有18个，就是人们所说的就是18层地狱啊，就是18层地狱。所以我们应该，我刚才给大家讲的一样，就是深入细致的了解这些地狱的啊，就是俗母是怎么样的，然后这个在每一个地狱当中所干所的这个数量。啊，就是所感受的这个随缘的这个数量，还有所感受的这种痛苦的这个层次啊，以及呢，就是能转生到这些地狱当中的各种的这些这个道理啊，就是因缘呢，就是应该就是详详细细的了之，进而对身在地狱众生就是升起无比的悲心，并且呢，就是千方设法竭尽全力，使自他一切众生从这样的地狱里面呢，就是就结果出来，就是不堕入地狱，一定要。相尽一切办法啊，就是相尽一切办法，否则仅仅是浮萍潦草的听一听佛法，然后呢就是置之不理，而没有脚踏实地去这个实地修持，就会变成了傲住世起的佛教游子之因，这样呢就是会成为这个生者也是赫赫之处，智者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羞辱的对境。其实这里面就是有很多应该说是值得我们这个深深的这个社会的即使见闻地狱图，一念度诵或造心是吧，就是或造心呢，也能生起不违心，何况真属艺术过是吧。龙目菩萨也是这样讲的，就是我们见到地狱看什么地狱的一些绘画，就听到一些地狱的这种痛苦的教言呢，或者自己去读诵文字的时候也是特别害怕，毛骨悚然。那真正的感受这些痛苦的时候就亲自感受这些痛苦的时候，我们怎么会让人受得了，就是应该大家值得这个视为从前现在时间不够，怎么前面逛后面就没办法数怎么办？下面就是这样讲的，有一位 我们应该就是踏踏实实的去修持，不要有什么傲慢心，不然的话呢，连这些基本的佛理都不懂的话，那就是非常可笑的。从前有一位这个仪表庄严的、趾高气扬的比丘来到了，拜见这个央仁波切。叫央仁波切。央仁波切呢，问这位比丘，就是你对佛法的认识的如何？你对佛法认识的如何？那位比丘呢，就是自吹自擂的回答说：“我对佛法就是无所不通，光闻博学啊。”就是他很这个骄傲的这样说了。然后上师呢，就是又问，就是上师还是比较就是能会那个的，就他说：“那么十八层地狱是哪些？”这位比丘呢，支支吾吾的说的是八个热地狱、八个寒地狱，共有16个。然后呢，一直想，就是想，说不出来。然后再加上呢，伽玛巴黑麻和伽玛巴红麻两个，总共有18个。其实，这位比丘呢，并不是是因为不恭敬伽玛巴，就是把他们两个才这个列入到地狱的数目当中。但因为那个时候呢，已经忘了这个孤独地狱和金边地狱的名称。由于当时呢，就伽玛巴红黑毛呢，就是二位尊者啊，就是可以说是大名鼎鼎，所以他随随便便就是把他们算在地狱的数目当中去了。真的，傲慢的人会这样的，就傲慢的会这样的。所以基本的有些佛教的基础没有的话，那就是确实老笑话的啊，就是做很多事情的，就是不仅是我们这个世界这个佛法上啊，就是时间上的是也有这种情况。就是听说以前有一个东北的人呢，就是到这个南方去，然后南方的人呢，就是的请客，他就是从来没有吃过那个菱角啊。然后呢，菱角是在长在这个户里面，就是它外面的这个口很硬的。然后呢，那个主人呢，就是请他献上的时候呢，他也有点不好意思，就不管怎么样，就是把菱角就是献那个，就全部在嘴里面嚼。在嚼的时候，主人呢，就是看见就是他的做法有点不对呀，就是说是这个菱角的皮呀，就扣那个不能这个这样嚼。然后他就有点不好意思，但是也不愿意，就是自己错了，就不愿意承认。他说：“我因为到南方，就是水土不和啊，就是说是这个菱角的外面的壳呢，就是对这个身体就是解热啊，就是解热消毒就是很好的，就是所以我特意吃的。”然后那个人呢，就是说是啊，那你们东北也是不是这个长菱角？有，就是山前山后都是菱角，因为他长在户里面嘛。所以我们世界人当中呢，也有这样的做法。如果到了这种地步，姑且不谈求法修行，连这个字面的词句上也是懵懵懂懂，这是令人感到就是非常这个惭愧之处啊。就是我们有些这个智者的话，那就是他不会就是这样的。萨迦班智达也是说了，就是智者呢，就是把这个不是愚智这个学问挂在这个嘴上，智者呢，就是学问就是挂，就是学问就是这个藏在心底啊，就藏在心底。然后埋戒呢，就飘于这个睡眠，包施就是什么隐没于这个睡地啊。就是沉默于这个碎地。因此这个智者呢，就是他不会在别人面前宣扬自己的这种知识，但是作为愚者的话呢，表面上是他什么都就是懂，实际上呢都有就是也这个不懂。还有以前有一个叫什么一个贤官呢，就是他下面一个人呢，就是向为了就是求一些事情，就是准备找他那就讲到这里吧。
Om Bandarangara Banna Asadardam